生命信息第47章，圣徒的成全二。读经：以弗所书4章11至12节，使徒行传5章42节，提摩太前书3章2节，5章17节，哥林多前书12章29节，14章31节，使徒行传6章1至5节。背化浸透，我们大家都能够，并且都必须在以弗所4章11节所列举有恩赐的人中间。你要成为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，关键乃是主的话。你若没有把一些主的话接受到里面，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颇有恩赐的人。但是你的全人若被神话语活的素质所浸透，而不仅仅是得着神话语的知识，那你定规会成为他所差遣的人。你接受主的话到你里面，并且让主的话和你里面的各部分相调和，这个度量有多少，就决定你能成为神代言人的程度有多少。当你成为神话语的具体化身时，你自然就是他所差遣的人，为他说话，并且牧养别人。你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头衔，或者什么指派、什么地位，那些都是外面的，算不得什么。只要你是被神的活化充满并浸透，你必然就是神的使徒，被差到这世界来为他说话。你也必然是牧人，照顾他的百姓，并且把神的经纶教导他们。神盼望你们就是这样。不要说你不够资格，你已经被神所拣选、拯救、重生并且呼召了。现在他在你里面运行，要用话来浸透你，到他的话跟前是你的责任，甚至成为一种规律的方式。早晨、晚上以及日间都这样做。即使你每次只能花10分钟，你会看到你所得着的注意有多大。诗歌第586首第3节，你乃是话，尝着神的丰盛，你又是灵，就是神做生命。你今是话，做我食物可享，你今是灵，做我活水可尝。第6节，我今到这话里来享受你，也要在这灵中来吸取你。愿将你话吃饱，免得饥饿；愿将你灵喝足，免得干渴。在美国以及在国外的众召会，都曾这样转向主的话。我鼓励你们更多继续这样做。教导与传讲的聚会，他们每日在殿里，并且挨家挨户不住的施教，传耶稣是基督为福音。早期的圣徒是一般教导并传道的人，他们在家里、在殿里教导并且传讲。今天的情形与《使徒行传》时代耶路撒冷普遍的情形十分相似。那时有强烈的犹太教背景，现今在美国这里有强烈的基督教背景，包括天主教在内。要应付这种情形，就需要定规地点和时间，使城中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在一种传道的气氛中教导神的话。我们在安纳罕、 每主日早上10:45已经开始这样做了。有圣经的教训，但不是讲死的字句，而是像传福音一样释放出来。我们教导活的话，并且传讲高品包罗的福音。你们很多年轻圣徒缺少正确的福音知识，比方说救赎、拯救、称义、和好，这些有什么区别？因耶稣的死得救和因基督的生命得救有何不同？我们不能只告诉人他们失丧了，应当下地狱，但神爱他们，耶稣死了为救他们，他们若相信就会得救上天堂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，这整卷书就是福音，他告诉我们话就是神，话成了肉体，又告诉我们葡萄树、栽培的人、枝子，并告诉我们17章里主深刻丰富的祷告，就连那奥秘的祷告也是福音的一部分。你可曾了解福音的含义是这样广阔？不仅别人缺少这种认识，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。照耀的灯台，因着认识不够，世俗的社会和所谓的基督教教会都在黑暗之中。在每一处有照会的地方，那照会就应该是照耀的灯台，将神话中的真理之光照耀出来。众召会该有定期的传讲教导性的聚会，好成为照耀的灯台。我们能用口传的话来为聚会做广告，告诉我们的亲戚、邻居、同学、同事、朋友和我们所认识的人。这样的聚会能有一篇长达1小时又很吸引人的信息，定规可以叫人数增加。这些人不是来自一群流动的人，而是来自我们所认识的一般人。话一定会传开，有这样一个地方满了真理的照耀，有追求的人就会受吸引，这样全召会成了一座灯台，我们大家就像光一样一同照耀发光。劳苦以得着信息，你们若要有这样的聚会，就都必须进入主的话里才行。这不是一件只有2-3个人的工作，带领的人应该为着每一个主日迫切地求得合适的信息，这信息应该能叫听的人信服，并且合乎逻辑。起初也许没有太多新来的人，但你若以这种方式继续做一段时间，新人就来了。你不能每次都传讲一样的东西，诸如耶稣能满足你的饥饿这类的话，因着这种重复，人就不来了。每一次聚会都应该充满真理，合乎逻辑，令人信服。这样的真理应该能征服一切分歧的意见。聚会的负担应该在整个召会，而不是在少数人身上。要领头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提前3:2告诉我们，长老有一项资格是熟练于教导，善于教导。他们必须乐于教导，并且教导得好。长老不是以弗所4:11的教师，但是他们必须善于教导。提前5:17进一步提到长老的事。那善于带领的长老， 尤其是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，当被看为配受加倍的敬奉。这节圣经说，长老应当得着物质上的供给，尤其是那些在话语上劳苦的。当他们的时间完全被照顾召会的事占用时，他们就无法去谋生了。因此，我鼓励所有的长老，每周迫切地到主前寻求一篇信息，好供应这种教导传信息的聚会。不要轻看这一件事。尼弟兄年轻的时候接受了传福音的负担，他预备的时候，每周六整天进食，他跪下读圣经，为他的负担祷告，预备一篇令人信服的信息。第二天早晨，他就释放一篇合乎逻辑、理由充分的信息。这是长老必须如何在话语上劳苦的一个例子。对城市和召会的价值。这个聚会不仅是为着召会，也是为着整个城市。每一个这样实行的召会，将是照耀黑暗的一座灯台，它会赢得一种名声。这是一个明白真理并且能教导神话语的地方，新的人就会加进来，我们自己的年轻人也会得着教导。所有的圣徒听了四年的信息之后，也许就可以预备毕业了。但是那些带领的人不应该认为自己是教授，他们只是一般劳苦的人。带头是为叫别人来效法并得帮助。这种聚会实际是有训练的性质。一周过一周，当我们聆听神话语的传讲，我们就有所学习，同时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受了训练，然后我们就能在我们家中建立一个小班制，至终不仅仅是少数人在教导和传讲，全召会都有资格了。除了主日的聚会外，可以有几处家庭聚会，为着邻居和朋友开班，许多圣徒能教导并传讲真理。这种传讲是最有效力的，定规能够带进新人，并且收到其他的效益。这会导致对活化真实的认识，生命的长大，对基督的经历，对别人的牧养，并建造出信的人。倘若众召会觉得有负担，他们就能开始有传讲教导的聚会，如我们在这里所提议的。若要做成这事，全召会需要有许多祷告，进到主的话里。你若读经而不祷告，会陷在死的字句里。当你读经时，你应当花两倍的时间来祷告。每一个召会都需要以读经和祷告为其特色。这并不是说你们一定要聚在一起读经祷告，而是说众圣徒要个别的导读主话。我们在这地上是一般导读主话并消化主话的人，所有的圣徒都应该认识神的话有生命有纳灵，并借祷告有冲击力。不寻求外来的帮助。以往众召会求别地的人帮助我们，这种情形实在太频繁了，这就表明负责弟兄这一面的软弱。我们为什么不自己经营主的话，直接的接触主，反倒发出马其顿的呼声，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说你们的召会软弱，需要帮助，这好像很谦卑。但这大大敞开的门是得着帮助的最佳途径吗？这一切要求外界帮助的呼声，所得的结果是什么？最终，一个不软弱的人来了，而众召会受了欺骗。你们必须从这件事上学功课。要刚强起来，不要仰望安纳汉或某某弟兄来帮助。你们要向诸天呼吁，直接去接触主。即使你觉得软弱，也不要承认。要得主的加力。骄傲是丑陋的，也是罪恶的，但刚强是必须的。你们不需要外面来的帮助，即使外面的人要来帮助你们，你们也应当认真地考虑是否要接受。已过的这些年日里，你们到底得着多少外来的真实帮助？你所接受的那些一般所谓的帮助，只有叫你更软弱，甚至叫你中毒。你向这事敞开，因为你以为你是软弱的。有五个孩子的家庭主妇会觉得无能去应付他的处境，他不停地要求邻居来教导他如何处理，并指导他如何为他的家人做饭，但没有人有时间来帮助他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女人来，要帮助他做饭，说他很乐意来帮助。当这一家人吃了那个女人所做的饭菜，一个个都生病了，因为他下了毒。你们想要这种帮助吗？对于别人所提供的帮助，未经调查，就不要打开你的门。要确定那提供帮助的人是够资格的，要调查他的身份和背景。众召会之间的交通，这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其他的众召会，而该独立自主地往前。即使你向提供你的帮助关上软弱之门，你还应该向众召会打开交通之门。若是带领的弟兄们每月能聚集一次，对这里的众召会将是一种加强。在这地区的众召会每隔一些时候也可以聚在一起，有一次集中的波饼聚会。这种彼此的交通会增加众召会中生命的供应。但是我们要清楚，每一个地方召会要自行负责，一个召会不能受另一个召会的管辖。比较大或比较强的召会并没有权柄辖管比较小比较弱的召会。所有的召会无论他们的大小或光景如何，都是在相同的水平之上。然而众召会应当彼此喂养，彼此加强。我们以这种方式实行地方召会生活，并且有身体生活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在主恢复里的原因。带领的弟兄们若能考虑有个实际的训练，也许一周或两周有一次，那也是很好的。他们自己首先需要有一些精力和训练，好有一些东西来教导众圣徒。然后众召会可以在一周的一个晚上有集中的实际训练，这样众召会就会更进一步的建造起来。召会侍奉。以往我们常有侍奉小组，顾到需要做的一些实际工作， 就像割草和排椅子等事。这样来用侍奉这个词，就圣经上的意义来说不大准确。在希腊文里，侍奉与执事是同一个字。新约的执事或侍奉是什么呢？就是奉差遣到别人那里，为神说话，传讲福音，牧养并教导人。那我们当如何来顾到这些需要料理的实际事物呢？顾到这些事是我们大家的责任。我们没有一组人是专门传福音的，另一组人是整洁会所的。我们大家都要被成全，做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。我们大家也要一同顾到那些需要做的工作。虽然严格说起来，这些并不叫侍奉，没有人应该认为他的身份太高尚，而不能去做整洁洗手间。关于聚会中尽功用的事，这就包括在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的工作里头了。岂都是伸言者吗？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。多年来，我一直不能协调哥林多前书的两节圣经。12:29说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伸言者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但14:31又说，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，为要使众人有学习，使众人得勉励。为什么保罗在1圣经里告诉我们不都是伸言者，过了2又说我们都可以伸言呢？都是带领的伸言者。比方说，在一群羊中只有2-3领头的，其余的不是领头的，但他们效法领头者所做的。并不是所有的伸言者都是领头的，但大家都可以效法领头者的榜样伸言。在耶路撒冷，有几位门徒被拣选出来管理饭食，其中有两位是腓力和斯提凡。有些圣经教师有意见，认为选出这两个人是不对的，因为斯提凡是一个有口才的讲道人，腓力是一个传福音者，怎么可以要求这两位来服侍饭食呢？我相信这两个例子是告诉我们，服侍饭食的人也能成为好的话语出口，排椅子的人都可以做传福音者，整洁洗手间的可以领头做传福音者，当使徒来时，他也可以帮助割草。合适的侍奉是做使徒、伸言者、传福音者、牧人和教师。实际的事物并不是侍奉，却是我们都可以来照料的。愿主带领我们来实行这些话语。